自從咧我信主以嚟咧，我都一直咧有為我屋企人信主去祈禱嘅。咁咧我深知道唔容易，因為咧我屋企人好迷信，而且咧佢哋都係好個個都係靠自己嘅嚇。特別咧我媽媽，我媽媽咧天生嘅性格咧係好剛強、好剛烈、好靠自己嘅一個人嚟嘅。咁咧而且佢喺人生際遇裏邊咧好多時與人不熟。咁所以咧，佢覺得人係唔可靠，所以咧乜嘢都要靠自己。而且咧，佢篤信風水同埋咧拜祖先，所以咧一直都覺得咧無從入手嘅。我祈咗禱20多年咧，佢都未有改變嘅跡象喎。直至到咧佢晚年嘅時候咧，好不幸地咧佢遇到好多嘅打擊，無論係身體或者心靈上嘅打擊。佢就開始願意跟我翻教會去長者佈道會啦。但系咧，其實喺呢個過程咧，佢都掙扎咗好幾年，佢都唔肯信嘅。我曾經試過咧，喺同佢食飯嘅時候喺飯台上，我喊住咁樣勸佢咧：阿媽，你信耶穌啦！但系佢都唔肯，個心好硬。有一日下晝咧，我同我媽咧就無意之中喺，好似有啲係咪個麥？無意之中咧，喺個梳化度咧睇緊電視，即唔係睇緊啲咩宗教節目喎。佢突然間咧問我，佢話：阿女，你係咪想我信耶穌啊？咁咧，我唔係好似大家咁嘅反應笑喎，我係 O 曬嘴喎，我係唔識得反應，因為嗰陣時係睇緊唔知無線咩節目咁樣嘅，係完全無釐啦更。跟住我唔識答佢啦，跟住佢就繼續講啦，佢話咧：不如你。聽日咧請阿李生過嚟同我傾下啦。阿李生即係李彥強啊，當時佢未係牧師嚇。咁佢話：你叫阿李生嚟探下我啦，咁樣同我信啦，咁樣。其實我心裏邊咧好衰啊，我咧覺得係狼來了噶，因為咧其實咁樣嘅對話咧係經歷過好幾次。我咧就心裏邊即係諗咧，真定假嘅咧，堅定流咧，但我都。打電話俾阿李生嘅，即係我都打電話俾阿嚴強，我話啊，我媽咧好似話想約你，即係同佢信主喎咁樣。咁好啦，咁第二日咧真係約咗阿李生咧嚟我屋企啦。咁我當時唔喺度嘅，我就翻咗教會做嘢。咁但係我朝頭早咧靈修嘅時候咧，聖靈咧就提醒我咧，在人係不能，在神咧凡事都能，叫我咧唔好用自己嘅經驗或者既有嘅眼光咧。嚟到去攔阻咗咧神嘅工作，就只管咧為到呢個去同李生嘅約會咧嚟到去祈禱。果然咧喺嗰一日，2012年嘅4月嘅一個下晝咧，我媽媽咧就真係決志信咗耶穌，並且咧好快咧將屋企嘅偶像咧拆除咗。喺同年嘅8月咧，佢就喺窩福咧受咗洗啦。咁咧，我就同大家分享一张我嘅珍藏照片。唔该，阿乔威。就系我妈妈受洗当日影嘅一张相。记得后面嗰个系朱牧师，前面嗰个系黄牧师。好啦，睇完啦。咁我妈妈咧受洗之后咧。其實咧，神嘅時間真係好奇妙嘅。佢嘅腦退化症咧就急轉直下嚇。喺8月受洗完之後咧，佢10月咧就已經入咗醫院，然後冇幾耐咧就入咗老人院啦。我媽媽咧開始好多嘢都唔記得咗，甚至有陣時候咧語無倫次。但我每次去老人院去探佢嘅時候咧，我都會讀聖經俾佢聽。我特別好中意咧讀詩篇23俾佢聽。读完之后咧，我就会同妈妈讲，我话阿妈，耶稣爱你。但我妈咧好奇妙喎，佢咧好快就会答翻一句咧，佢话我爱耶稣。每次咧有人去老人院探佢嘅时候咧，佢虽然咧唔识3福4律咩福音桥，佢唔识咁样传福音，但系咧佢都会话俾人听耶稣爱佢，我爱耶稣嘅。好多人去探佢嘅时候咧，都好确实地知道咧。事实上咧，神迹真系喺佢身上发生咗。从前一个好靠自己、好心硬嘅人，竟然今日咧可以为耶稣作见证。虽然咧今日妈妈已经死咗，但系佢嘅生命咧仍然喺度讲紧说话。 弟兄姊妹，很多时候我们一些既有的观念可能会拦阻了我们向某些人传福音，或者相信某些人是信耶稣的。例如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试过，有人告诉你某某名人或者某某艺人信了耶稣之后，你的反应会不会说都不知道坚定留听着先啦。好奇妙的就是很多时候上帝真的会用这些所谓你怀疑的见证就去带了很多人信耶稣的。今天我们身处在一个似乎很无力的时代，有时候我们都会想这个黑暗的隧道要几时才见到曙光呢？但是上帝的工作往往不是我们可以规划得到，人看的就是在时间里面一件件的事发生，但是神看的呢是时机，人看的是时间里面很多不好的事发生，但是上帝看的呢是时机。时机的意思就是藉着那些机会上帝的工作可以去成就，特别是他的拯救工作能够去成就。今天我们再一次去看扫罗的生命见证的时候，我们看到初期教会一个无力的时代，教会刚刚才开始受着各种的逼迫，但是上帝竟然在这个时候拯救了一个罪人之中的罪魁，令到扫罗一个有力的见证来到影响着当时欧洲的宣教工作。而我们看见在一个黑暗笼罩的时候，其实上帝没有停止他的工作。今天刚才大家读那段经文九章的十九至三十一节，上一次刘牧师跟我们看到扫罗信主的经历，我们知道扫罗是第一次出场是在第七章斯提反殉道，他有份剥花生，他帮手拎住那些用石头打死斯提反的那些犹太宗教领袖那些衫，他看见整个斯提反殉道的过程的里面，他完全同意那些犹太领袖的工作。之后他就去到大祭司那里，希望拿一个拘捕书来到去拘捕在大马士革那些基督徒，谁知他在路上遇到耶稣，耶稣在里面向他显现，藉着阿拿尼亚的印证，他圣灵充满受洗重生。今天我们看到扫罗的生命因为重生之后，他的生命怎样180度转变，我们看见他在很多外显的行为上是颠覆性的改变。在这段经文的里面，刚才大家刚刚读的里面，其实是环绕着两个城市发生的事。麻烦 PowerPoint 下一张，是的，圈住那两个城市，一个就是耶路撒冷在南边，北边就是大马色，即是大马士革。这段经文就是环绕这两个城市发生的事。两个城市大概相隔360公里，如果揸车高速公路大约3-4个小时。两个地方都是未信主之前的扫罗是相当活跃的地方来的，所以当地的人是很熟悉扫罗的行事为人。当扫罗信了耶稣之后，他回到这两个地方，那些人是很惊讶，更加凸显了福音怎样颠覆性地来改变了扫罗的生命。首先我们看一看他对教外，他怎样面对迫害仍然勇敢的传道。大家可以看着我的大纲，我们读第十九至到二十五节，大家可以听我读出。扫罗和大马士革的门徒一起住了些日子，立刻在各会堂里传扬耶稣，说他是神的儿子。凡听见的人都很惊奇，说在耶路撒冷残害求告者名的不就是这个人吗？他不是到这里来要捆绑他们带到祭司长那里去吗？但扫罗越发有能力，驳倒住在大马士革的犹太人，证明耶稣是基督。过了好些日子，犹太人商议要杀扫罗，但他们的计谋被扫罗知道了，他们昼夜在城门守候着要杀他。 他的門徒就在夜間用糠子把他從城牆上墜了下去。好，我們看到這裡經文告訴我們，掃羅信了耶穌之後，他就被引領去到大馬士革，藉著亞拿尼亞的祈禱，他就被聖靈充滿受洗了，體力恢復回了。他吃完東西之後體力恢復回，他就跟耶穌的門徒住在一起。我們相信可能他應該是住在亞拿尼亞的家裡。聖經說到他二十節立刻去到各個會堂裡面傳揚耶穌。為什麼去到會堂呢？大家知道會堂是猶太人聚集的地方，掃羅是一個猶太人，他很自然就會走到自己的同胞那裡立刻告訴他這個的好消息。就好像我們信了耶穌之後，我們很多時候都會鼓勵那些初信者，你今晚回家要跟你家人或者你的親戚朋友或者你最好的最親密的朋友來到去分享你信了耶穌這個的見證。因為我們知道這些是好的嘛，我們很想立刻去介紹給其他人，掃羅都不例外。我們看二十節和二十二節的時候，講到掃羅傳福音的時候，他的內容是什麼？他說神耶稣就是神的儿子。第二十二节讲到证明耶稣是基督。关于神的儿子这里要稍微解释一下。神的儿子这个 term 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知道扫罗是一个法利赛人，他很清楚旧约的律法。神的儿子在旧约里面最少是指向三个单位。我试试这个新的 point 看看行不行。好、oh, ,OK, 哎呀。超 sensitive 佢、啊、，OK 好。嗱，神嘅儿子咧，呢度你睇 PowerPoint 咧，睇到有三个单位嘅意思啊。第一个神嘅儿子可以系指到以色列啊，出埃及记第四章廿二节，你要对法老说，耶和华这样说，以色列是我的儿子，我的长子。啊、第二个亦都可以指向咧以色列嘅君王。撒母耳记下七章十四节，当神同大卫去立永远的约，他讲到你的后裔要作君王的时候，他讲到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的子，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责打他，用人的鞭责罚他。第三个可以指向神的儿子就是尼赛亚。诗篇二章第七节，受膏者说，我要传圣旨，耶和华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我们知道其实扫罗他未信主之前，他是经历过司提反殉道。大家记得司提反殉道的时候，他是曾经见过一个异象，他都讲了出来，他说我见到人子站在父神的右边。而且掃羅一路逼迫基督徒的时候，我相信他都听到基督徒在传着耶稣死而复活的信息。现在加上他已经信了耶稣，他经历到耶稣，他被圣灵充满，他能够戴上新的眼镜去看耶稣的身份。他知道原来这个他所一路逼迫的耶稣，就是万古已经预言的真以色列，真正的君王，真正的尼赛亚。第二点，我们看到扫罗的改变，就是他靠圣灵越发有能力。第二十一、廿二节，我请弟兄帮我读好吗？廿一、廿二节。圣经讲到咧，当时大马士革嗰啲人咧，听到呢个扫罗本来逼迫基督徒，而家竟然嚟传耶稣嘅时候咧，佢哋觉得好惊奇。惊奇呢一个字喺原文咧，系意思系好费解。英文咧就系唔 make sense 嘅意思，即系觉得系好难理解，唔合理嘅。点会无端端攞住个拘捕令，本来谂住去拘捕嗰啲传耶稣嘅人，而家竟然佢自己嚟传耶稣嘅咧？好唔 make sense， 但系圣经讲第廿二节，佢系越发有能力去将主嘅福音去传开，而且佢话佢驳倒嗰啲住喺大马士革嘅人。驳倒呢一个字咧，可能你就觉得冇乜特别。 嗱，如果你熟悉聖經舊約創世記嘅巴別塔嘅事，講到嗰班人要起巴別塔嘅時候，耶和華就親臨去變亂佢哋嘅口音。嗱，呢個變亂嗰個字咧，就係駁倒呢個字嘅意思啦。即係話咧，掃羅當時佢哋去同嗰班猶太人去傳福音嘅時候咧，佢去混淆咗佢哋既有嘅觀念。佢哋一路都唔覺得耶穌係尼賽亞噶嘛，但係而家掃羅嚟到咧，佢要混淆佢哋既有嘅觀念，去辨證出佢哋一直所殺害嘅耶穌原來就係嗰個基督。嗱，我哋一跳一跳咧，去到28至29節，我請姊妹幫我讀好嗎？28節至29節。同樣呢度咧講緊，當掃羅去到耶路撒冷嘅時候咧，佢同樣去辯駁嚇，同嗰啲講希臘話嘅猶太人咧去辯駁。嗱，其實辯駁即係論證啦。對於喺大掃出世一路成長嘅掃羅嚟講咧，佢受住好多希臘文化影響。大家知道希臘文化最叻係咩啊？辯論咯。所以咧，其實對佢嚟講，可能係好耍家、好拿手嘅嘢。但係咧，我相信掃羅喺呢一度咧，佢能夠去辯駁、去駁到嗰啲猶太人咧，佢唔單止係用佢自己血氣嘅辯論嘅技巧，而係因為聖靈俾佢有權柄能力，去到咧將呢個福音去傳開。所以聖靈唔單止更新咗掃羅嘅思想，讓佢立刻去傳福音，佢同時都俾佢權柄能力去傳揚耶穌。第三个转变更加厉害，就是他勇敢地去为耶稣面对苦难。第23至25節，大家请听我读。过了好些日子，犹太人商议要杀扫罗，但他们的计谋被扫罗知道了，他们昼夜在城门守候着要杀他。他的门徒就在夜间用糠子把他从城墙上坠了下去。当时面对，我们知道犹太人已经对基督徒呢开始已经是很敌视啦，很憎恨的了。保罗呢，即是扫罗啦，在这个时候呢，令到那班犹太人不单止惊奇，更加激的呢就是要去杀他。但是圣经告诉他们，刚刚先信主的扫罗，他愿意勇敢地为福音的缘故去面对这些迫害，这些的苦难。呢度讲紧系扫罗信主之后第三方面嘅改变，就系佢勇于去面对因为福音缘故嘅苦难。喺23節里边讲到过了好些日子，呢度咧要稍微解释一下。嗱，其实呢一段经文咧，我哋好觉得好混乱咧，就系扫罗点样周围走嘅咧？其实咧，加拉太书第一章咧就会更加清楚地俾我哋睇到咧，扫罗信咗耶稣之后咧佢嘅行程。我哋睇一睇加拉太书先。大家帮我读好吗？加拉太书第一章16至21節。如果你看一看我这个图的时候，这里一般解经家就看，就相信保罗信了主之后的行程大约是这样的。他信了主之后就回到大马士革，他在大马士革的时候就来回阿拉伯这个地方。有些人就说他去阿拉伯可能是静修，去重新反思他过去自己犹太教的信念，和现在他跟耶稣相遇之后那种的冲击。咁佢3年之後咧， 就上了耶路撒冷见彼得和雅各，但在那个地方只是逗留了15日，之后就被人送了去大扫，在那段期间就在基利加和叙利亚去服侍一些讲希列话的犹太人和外邦人。所以呢，23节这里讲到过了好些日子呢，我们就相信呢是他三年之后，即是在大马士革三年之后这个的时间。他的工作在三年里面呢被很多犹太人看见了，对他的逼迫也都越来越严峻了。跟耶稣在世的时候开始一样呢，犹太人开始商议呢怎样去杀他。於是掃羅那些大信主的人，即是他的門徒呢，就幫助他去逃脫。因為呢，掃羅在神的計劃裡面呢，掃羅未那麼快要殉道。其實呢，在這件事裡面呢，他在掃羅自己，即是保羅，他自己在哥林多後書第十一章，當他呢為著自己作為一個使徒，怎樣為基督受苦，去到曬冷講曬出來的時候呢，其中一樣呢，他有講到這件事的。按不到，好了，这里、不如有乔威帮我按新的 point 都是太 sensitive。 好了，这里大家可以听我读，当保罗他去讲到他自己作为一个基督的使徒，他要夸口的是夸些什么的时候，他夸的是为主受苦，其中他就是讲到在大马士革怎样为基督去受苦。哥林多后书第十一章30-33节，我若必须自夸，就夸那关乎我软弱的事变了。那永远可称重之主耶稣的父神知道我不说谎，在大马士革的阿里达王手下的提督把守大马士革城，要捉拿我，我就从窗户中，在康子里，从城墙上被人坠下去，脱离了他的手。事实上呢，扫罗保罗在他的书信里面呢，很多时他都会提到他作为一个基督的仆人有什么资格作为一个基督的仆人呢。今天你去见工的时候呢，你要为了说服那个见你工的人呢，我有这个资格来到去做这份工呢，你当然会写到你的 CV 越长越好的嘛。即我有什么学历啦，我又做过些什么，有什么工作经验啦，我成绩又点点点啦，是吧？但保罗不是，他的 CV 呢就是一大堆他怎样为基督受苦。他说呢，他们是基督的仆人吗？我说句狂话，我更是，我比他们多受劳苦，多下监牢，受鞭打是过重的，冒死是屡次有的。哥林多后书11章23节。同样在29至30节，在这里使徒行传第29至30节，我们看到扫罗在耶路撒冷的时候，同样那些犹太人要杀他，但是他都不畏死亡，他勇敢地去为神做工，他冒了死，他都要让这班的犹太人去明白耶稣才是真正的救主。我们在这里停一停去想一想，昔日热衷于犹太教，他要忠于他自己所信的宗教的一个保罗扫罗，他人生的目标就是要逼迫那些信耶稣的人，但是因为他在路上亲自与这个复活的主相遇，刚刚信主的他一连串的行动令人家很费解很惊奇，就是他立刻靠着圣灵去传耶稣是基督，并且冒死都要将这个福音去传开。弟兄姊妹，今天有没有这些见证的呢？其实比比皆是，很多的。不过今天很想跟大家讲一个人的见证，这个人叫做张伯立。大家认不认识这个人？张伯立是89年天安门事件的时候一个其中非常重要的主角。他是89年天安门民运的时候绝食团体天安门指挥部的副总指挥。 佢由细到大咧就喺黑龙江省长大，佢爸爸咧系院长，对仔女嘅管教咧系好严格，而佢妈妈咧系一个共产党员，啊系小学嘅老师，但系好慈祥。由细到大咧，张伯立咧都系喺一个严父嘅家庭里边长大，佢系一个好学生、好嘅干部，有机会去到北京大学读书，成为咗。畢業之後成為了一個作家，他的作品很多時候都拿獎的。後來他覺得自己有心躁，就再回到北大去讀研究院，而且那裡娶了一個很漂亮的妻子，生了一個很可愛的女兒。他那時候他覺得是人生的巔峰，他相信他可以靠自己做一個好人，做到好像孔子那樣的聖人。当89年嘅民运爆发嘅时候，佢就成为咗嗰个绝食团体嘅副总指挥啦。佢觉得当时系佢人生嘅巅峰，但系89年嘅6月4日嗰晚，一声嘅枪声，佢发觉人生里边第一次发现冇平安。佢知道佢唔可以靠自己，唔可以再靠自己。他发觉他之前一日他还跟一个同学 share 同一起吃一个饭盒，今日他周边的人都全部起不到身。当他孭着一个同学满身鲜血去找急救站的时候，那个医生用了很久的时间才找到那个同学身上那粒子弹。他发现原来那粒子弹如果稍微射歪一点，今日死的那个会是他。很快他已经被列入被通缉者的名单，他辗转去到这个中苏的边境，他来到逃离了，他去到一个农夫的家庭，一个农家，被一个老姊妹接待。我说姊妹，因为这个老人家他是一个基督徒。张伯立入到他家的时候，他就见到他屋上面的墙挂了个十字架。其实对于基督教，张伯立他不陌生的，因为他在北大的时候有一个老师是非常不喜欢基督教，经常都骂基督教。但是他记得耶稣在十字架上讲过一句说话，他说，父啊，饶恕他们，因为他们所作他们不知道。他当时觉得他没办法做得到饶恕这件事，因为他心里面实在太愤怒。其实呢，这个老姊妹呢从电视机里面呢一早已经知道呢她收留这个人呢是被通缉者来的。咁于是呢，张伯立呢就问这个嘅老姊妹，点解你明知我是被通缉，点解你仲收留我呢？她就话呢，因为呢是神将你带来我嘅生命里面，我唔能够拒绝，就算坐监呢就当是我为主作见证啦。哇，张伯立听完之后，他觉得心里面真的很感动。我和你素不相识，为什么你竟然可以冒死为了要拯救我的呢？这个世界上哪有人这么有爱心的？原来这个老姊妹是不识字的。于是我不知道他是真心还是假，他就想张伯立读圣经给他听。他手上只有一本的约翰福音，他叫张伯立读圣经给他听。一路读约翰福音的时候，他觉得很感动，神的话语就进入了张伯立的心里面。他读到两节约翰福音的经文很感动他。约翰福音里面讲到，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第四章第十六章，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那一年的圣诞节，他决定在平安夜离开这个老姊妹，因为他不想再负累他。他就想着逃到去苏联，当时是苏联，但是圣诞节是很冷很冷的日子，-40度的气温。他在旷野里面觉得自己就快要死的时候，他 记得翻起呢位老姊妹曾经同佢讲过，你要相信祈祷嘅力量啊！你要相信咧，上帝系会拯救你。佢心谂咧，其实佢自己回顾当时佢三十几岁，佢三十几岁嘅青春嘅里边咧，都净系识得读书啊，净系识得用自己嘅成绩去炫耀自己啊，喺人面前炫耀自己嘅妻子几咁靓，佢觉得自己好虚假。佢想到咧，如果佢一死嘅时候咧，其实佢人生呢啲乜嘢咧都系冇用。于是嗰一刻，佢喺一个中苏边境嘅草丛，零下四十度嘅气温，去做咗一个祈祷。佢话：主啊，求你救我！如果你救翻我，我真系愿意被你使用。佢祈完呢个祷之后咧，佢心里边充满平安。佢听到神同佢讲，佢话：你唔会死嘅。因为我要大大使用你，成为别人的祝福。结果呢，神真的拯救了他，他被苏联的士兵救了，带了他去监狱。当时呢，他知道原来苏联呢是想着将他呢戒回去中国的。于是他就开始在狱中禁食祈祷，求主拯救他。结果很奇妙呢，苏联呢当时不想得罪中国，但是又不想得罪西方的国家，于是就决定放生他了，自生自灭。那些士兵还跟张伯纳说，他说 你既然信神，求神你的神保守你啦。这样临走的时候，张伯纳就跟那些苏联的士兵说，他说神必与我同在。其实他没死都要这样为主作见证。好多的辗转，他后来来过香港，住过很多人的家。后来他辗转呢去了美国，他有机会美国给钱他去普林斯顿大学呢做研究。但是呢，没多久呢，他记回起呢，他曾经跟神许过愿呢，他要侍奉主。于是呢，在1996年的时候呢，他放弃他梦寐以求的研究工作，他奉献作传道。今天已经成为了张伯纳牧师，他的志愿负担就是要向内地的同胞去传福音。弟兄姊妹，我们看到福音的大能如何去改变一个一直可以以为靠自己可以做到好像孔子这样的圣人的生活。一场的学生运动打破了他的美梦，他不单止失去他的爱妻，也都失去了他的女儿。在这个似乎人生去到一个无力的光景的时候，原来正正就是上帝开展他的工作的时候。上帝要开展在他生命里面奇妙的计划，神要使用这个人来到去向中国内地的同胞来到去传福音，成为有力的见证。我们看扫罗，我们刚才看的是他向外怎样去传福音。其实此时此刻的扫罗还有一件事要处理，他信了主之后，他对教会里面的人，他要开展一个复活之路，所以他决定去到耶路撒冷。我们看26至27节，我请弟兄姊妹再帮我读好不好？第26节里面提到，当扫罗离开大马士革之后，他随即就来到耶路撒冷，想与门徒结交，意思就是他想跟他们建立关系，成为他们的一份子。但是很可惜，大家都怕了他，不信他是门徒。大家知道扫罗信主不是靠耶路撒冷的信徒，也不是靠那个 管饭食的人。当时耶路撒冷的信徒从来在三年里面都没有亲眼见过扫罗，他只是从大马士革的门徒的来往的口中知道，哦，以前逼迫基督徒那个扫罗信了主，还很勇敢地去传福音。可能当时耶路撒冷被有些信徒曾经被扫罗逼迫过都不出奇。还有三年的时间，这个扫罗都未来见我们， 咁你心谂都有啲半信半疑，呢个所谓嘅嚟到我哋教会嘅新朋友，我要唔要接待佢咧？会唔会别有动机嘅咧？定系嚟踩场咧？咁佢哋有半信半疑嘅态度系理解嘅。我哋睇见即系扫罗，佢都话咧，佢三头先我哋睇加太书嗰度都讲到啦。扫罗强调咧，佢三年先至上耶路撒冷咧，佢唔系要去嗰啲使徒去确认佢所信嘅福音系真定假，因为由始至终佢知道自己所信嘅系直接由神启示而嚟。但系佢之所以主动嘅去到耶路撒冷去见彼得同埋雅各，系因为想同佢哋复和，唔想教会有唔合一。你看到一个信了主之后的扫罗，他主动希望有复和，也都希望维持教会的合一。咁一如他所料，他来到的时候那些人不信任，但是27节就很重要了。在这个时候有一个心胸很广阔很慷慨的弟兄出现，当时他在耶路撒冷的信徒当中相当有名望，他的名叫做巴拿巴，意思是劝慰之子，因为他成日帮人和鼓励人。他是一个塞浦路斯的人，他相当富有，大家记得在第五章的时候讲到当时耶路撒冷的教会都相当穷的，他就卖了自己的田产，将那些钱全部捐出来去分给耶路撒冷的信徒。当众人都对这个扫罗仁兄半信半疑的时候，27节讲到这个独有巴拿巴，只有巴拿巴接待他，带他去见使徒，然后将他在路上怎样看见主，主怎样跟他讲说话，怎样在大马士革里面奉主的名去传道，都述说了出来。今天呢，教会里面真的需要多些巴拿巴的人，即是令到教会更加的合一。结果呢，扫罗呢就有机会被融入这个耶路撒冷的教会的群体，而耶路撒冷的教会呢也都适应了有扫罗这个人的存在。其实这个呢是初期教会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我们看28节的时候更加讲到扫罗和门徒出入来往，意思他已经成为他们一份子的报道队了。第29节更加讲到他和那些讲希腊话的犹太人讲论辩驳。你想想当时啊，本来那些讲希腊话的犹太人啊，是跟扫罗同一队的嘛，同盟来的嘛， friend 来的嘛。现在竟然他跟我讲耶稣，即是即刻 unfriend 他们啦，是不是？即是半教者啦，觉得他们。于是呢，他知道不妙的时候呢，就有弟兄们呢，就将扫罗呢送到去大数。大数是扫罗的乡下。后来呢，扫罗都有机会呢，在基利加和敘利亞这个地方里面继续去传道。PowerPoint 可不可以show一show下一张？是的，基利加敘利亚就在这里，耶路撒冷就在最督督这个地方，大数就在这里。这里都是很多讲希腊话的犹太人和很多外邦人居住的地方。扫罗的故事在这里就这样结束了先。去到第十一章我们才再见到他出现。但是扫罗信主之后，他主动和信徒和好这个的见证令我想起很多年前我的经历。很多年前我有机会去到韩国去参加一个宣教大会，在场有800多个的宣教士，是来自10多个亚洲的国家的。咁咧有一晚咧，就係所有唔同國家嘅民族咧都要表演佢哋一個自己民族嘅特色嘅嘢啦。咁咧最後咧就嚟到日本啦，日本嘅宣教士。咁樣日本人梗係表演佢民族舞啦，係嘛？即係唔使問阿貴。咁啊，佢表演完佢嘅民族舞之後咧，就喺台上面突然間咧好嚴肅喎。佢哋咧就～日本的信徒呢，为着他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里面呢对很多亚洲的国家呢造成的伤害呢，是180度这样鞠躬了几分钟。当时呢的场景呢就好像刚才大家这样呢鸦雀无声。我自己都很感动。我相信呢只有在主里面的爱呢 才能够做到这样彼此饶恕。我们看到路加他在第九章，包括上一次刘牧师和大家分享那段的经文，他用很详细的描述来到描述扫罗的信主的经过。因为扫罗的信主的确是教会历史里面一个很重要的里程碑。扫罗信主他改变之后，路加又给我们一个中期的业绩报告了。我们看第三十一节，请大家帮我读好吗？三十一节。如果你还记得《使徒行传》一个很重要的主题是一章八节，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记不记得怎样说？懂不懂背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犹太全地、玛利亚直到地极作我的见证。六章七节，上次又是我讲的一段经文，已经给了一个报告，关于首先要在耶路撒冷嘛。当时路加已经给了我们一个小小的业绩报告，就是告诉他们耶路撒冷的教会兴旺起来。今日九章三十一节就到什么？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加上加利利。我们看一看下一幅图啊，是啦。 OK，耶路撒冷在这里。原来去到九章三十一节，福音已经传到犹太、撒玛利亚、加利利了。但在六章七节至九章三十一节发生过什么事呢？第一件事是司提反殉道。耶路撒冷的教会被迫分散，以致导致腓利有机会向撒玛利亚人传福音，向一个亚洲唔系非洲嘅太监传福音。然后最后就是扫罗信主。第三十一节讲到，那时犹太、加利利、撒玛利亚各处的教会咧，教会呢个字咧原文是单数嚟嘅，佢唔系讲啊呢个城市嘅教会，那个城市嘅教会，佢系讲过一间教会，即系话教会唔系着重边个地方。教会是着重一班都是信耶稣的人，是一个群体，教会都得平安。大家记得在这个时候的时，他们的时势是什么时势？是逼迫的时势，是黑暗的时势。但是路加告诉我们，教会是都得平安，并且建立起来。建立起来的意思是更加强壮的意思。为什么他们会得平安和更加强壮呢？就是因为他们凡事敬畏主，蒙圣灵的安慰，以照人数没有减少，反而增多。路加想告诉他们一个很重要的真理，就是教会在世，但其实不属世。虽然外面教会是在力量的源头，是从上而来，而不是从世界而来。只要教会一路忠于上帝，从上而来给他们的召命的时候，神是会供应的。供应什么？传福音的环境，供应传福音会信主的人，上帝会供应机会。逼迫紧的环境反而造就了福音的门大大打开，预备了一个竟然本来是基督的仆人，基督的敌人，现在变成基督的仆人。这个时候福音已经传遍了这些犹太人聚居和活跃的地方。去到第十章开始，下一次我们去看的时候，教会的福音工作就进入另外一个里程碑，进入另外一个阶段，就是福音要传到外邦。而扫罗就是在这个传到外邦这个事上面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所以为什么路加要花这么多篇幅呢？来到去描述扫罗的信主。当扫罗的宣教队传到去欧洲的时候，你知不知道当时那些未信主人怎样形容这一班基督徒？他说这一班是一班搅乱天下的人。你看到那个影响力。 所以在我大纲里面我写了一句，我说上帝能够在看似无力的时代里面使用有力的见证去完成他的拯救大纲。今天的信息我盼望给到我们鼓励，今天我们在一个无力的时代里面，我们常常都会问黑暗还有多长才完呢？但是我们不要忘记黑暗的背后，上帝的拯救工作是没有停止。事实上在圣经历史里面都告诉我们，很多时候在人看似黑暗的时间，其实上帝往往用着那些时机来到去成就他的拯救工作。例如洪水的事件，上帝预备着挪亚来到做拯救。以色列人在埃及受苦400年，上帝预备着摩西去做拯救的工作。以色列人经历史诗黑暗的时期300多年，原来上帝预备着大卫这个的君王。以色列人被掳到亚述巴比伦，经过了400年的沉默时期，上帝最后预备耶稣基督。这一切事件的发生都不是偶然，而是要指向上帝要去完成，藉着这些东西来到制造时机去完成上帝的工作。在上帝审判未完全来到之前，他仍然等候着人悔改。因此弟兄姊妹，我们要警醒，我们要敏锐圣灵的工作，慎思明辨，让我们能够配合上帝给我们的时机。所以今天我给大家的应用是，真的学习在这个无力的时代活出有力的见证。可能大家都醒觉到，在这一段的日子里面，其实上帝是松紧很多人的肚的心松肚。当人人都觉得很绝望，觉得每天都面对很多纷争，很多的争吵的时候，越来越多人渴望有和平，有饶恕，有宽广的心，有爱和真理。我们有没有一个迫切的心去配合上帝给我们的时机来到抢救灵魂呢？迫切去抢救灵魂这件事，最近在这两个星期里面又再给我想起自己有这个经历。两个星期前的星期一早上，我都很累下的时候，我就打开个手机，我发现有一个 WhatsApp， 就是我以前在窝福牧养的一个姊妹 WhatsApp 我，她说 Doris， 你今天有没有时间去医院探一个伯伯？她说有一个姊妹以前都回过这个团契，但现在没有回教会了，她的爸爸发现患了末期癌症，肠癌扩散到肝脏了，医生说她也没有几耐日子，但是她女儿很想你跟她传福音，甚至带她洗礼这样。我说啊，好好好 ,OK, 没问题。但是呢，我当日呢是早上早收到这个 WhatsApp， 但是呢我要等到个女儿放工呢，我才可以跟她一起呢去到明爱医院探她啦。那我整日呢就在这里祷告，哎呀主啊，因为她说她现在已经半昏迷。我说主啊，你叫她不要死住，你等她有个机会呢，等她有机会听到福音信主啊这样。咁我真係咁迫切去祷告喎。咁好感恩呢，即係嗰日呢我黄昏去到嘅时候呢，伯伯呢听到我讲嘢喎。我话伯伯，如果你想信耶稣嘅话呢，不如你呢喺我手度握一下啦咁样。咁佢真係握住我嘅手几次。咁我呢就当时就真係同佢决志信主。隔咗几日呢就同佢洗礼啦。我和这个家庭经历了伯伯重生的经历，同时间都经历了死亡。因为星期五刚刚过了的星期五10点多钟，当我完了新初五正团契的时候，我就收到一个 WhatsApp， 这个伯伯已经回了天家。原来我们就是要这样把握时机去抢救灵魂。弟兄姊妹，最近有很多弟兄姊妹都分享到，当我们和家人或者一些同事朋友去分享到香港这些撕裂的问题的时候，都不知道怎样讲好。一方面又不想吵架，但另一方面又不想坚离地。令我想起一段经文，都想跟大家分享，麻烦。 我们一起读这一段经文好不好？一二三，你们要行切祷告，在祷告中警醒感恩，同时也要为我们祷告，求神给我们开传道的门，能宣讲基督的奥秘，使我能按着所该说的话，将这奥秘显明出来。我为此而被捆锁，你们要把握时机，与外人来往，言语要时常带着温和调味，让你们知道该怎样应对每一个人。保罗在这里呢有两个命令的，就我 highlight 了蓝色那里。第一个呢就是叫我们警醒去祷告。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警醒到上帝的工作。我们知道在祷告里面，我们配合上帝几时候叫我们行动，几时候叫我们忍耐等候，几时候要学习受苦舍己牺牲。祷告亦都求主开传道的门。你想想保罗写哥罗西书的时候，他是做什么？他是坐在监。保罗叫他们祷告，不是叫他快点得释放，他的心更加紧张的是上帝的话语得释放，可以被传开。然后保罗说，为了上帝的话语能够得释放，我们就要去把握时机，用智慧与外人交往。他特别指导我们的言谈里面要用智慧，他特别讲到用智慧去讲嘢，就是要带着温和。温和原文的字是意思是恩典，是 charis 恩典，即是我们讲嘢的时候要带着上帝给我们的恩典。意思就是说好像用盐去调和，大家知道盐的是有味的，即是说你跟外人去交往的时候，是被人觉得你是识切到对方的需要，是有吸引力，同时间亦都是防护的，防止一些更加差的事情去发生。好叫我们懂得去回答每一个人。从上而来的智慧是先是清洁，后是和平，温良柔顺，满有怜悯美善的果子，没有偏私，没有虚伪。最近呢，大家在传媒的里面可能都见到刘俊涛先生和袁国勇医生的分享，他在公开的场合里面的分享，特别应对香港的时局，都是有力的见证。刘俊涛先生大家知道他曾经被暴力袭击，他用自己亲身受着暴力的袭击的经历劝勉香港人，他说暴力只会产生更多的暴力，不能够解决问题，要饶恕。袁国勇医生又用他自己作为一个医生的专业分析，他说到要面对现时香港的病，是要找出真相，因为真相真理才能够令人得自由得释放，然后才有一个宽广的心去饶恕。暴力是很伤害一个人，不单是身体，而是心灵，而且是会传染的。两位都是用圣经的价值观很有力地来到去分析劝勉人不要再用暴力。弟兄姊妹，让我们都学习，求神给我们有智慧去跟外人去交往，好让我们有机会来到将主的福音来到去传开。但我估计除了主动去传之外，今天这一段的圣经也都给我们另外一个提醒，就是学习接待任何人，学习用宽广的心去接待任何人，好像巴拿巴，或者接待当日张伯纳牧师的那位老姊妹。我们容让上帝可以用我们没有预计的方式去工作，就好像那个老姊妹不知不觉原来去接待了一个牧师传道人。上帝能够在一个看似无力的时代里面，去用有力的见证去完成他的拯救工作。而我们继续对圣灵有一个开放的心，等候上帝的差遣。